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是知名的剧作家张希老师啊。那么，张希老师现在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等他上线之前呢，我们先听一段那个最前些天在。前些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张希老师，您那个看一下，哎，太好了，好，那我再介绍一下，
刚刚进门，哎呀，我把这个打开，
那我们重新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非常荣幸的请到知名剧作家张希老师。那么在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美国华人大会上，由张希老师编剧的两部话剧啊，一个是《悟空美国历险记》还是
北美历险，对，
北美历险记啊。还有是那个赛珍珠，对吧？这个两个话剧都非常的精彩啊。就是那么我们了解到张希老师是十多年前就开始就是在美国创办了北美风向剧社，而去当时就就是编剧跟导演的那个话剧在美国各地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啊，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涌去观看，就是像那个《海湾圣女》啊，等等等等，《帕顿》啊，等剧作。那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就是您编剧还有主创的这个两个话剧在这个美国华人大会演出的一些情况还有感想？
好，谢谢小袁老师。是这样，我呢实际上是策划了一个致敬赛珍珠，维加斯戏剧周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赶得很巧，美国华人大会是6月28号报到，
对，
但是呢，6月26号是赛珍珠的134周年的诞辰日。所以我们就在本地呢。就演了三场，就等于说6月26号演首演，演了一场，没想到一下子，我们只是试演一下，座无虚席哈，我们都有照片啊，有观众的反应，基本上都是该笑的笑，该流泪的都流泪，然后很多人有些思考。到了6月27号呢，我们为当地的一个教会就是教友又做了一场演讲，因为一场表演嘛，因为那个赛珍珠的。家庭实际上是传教士家庭，
是的。
到早期的传教士对中国的很多的方方面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对疾就是处在疾苦当中的老百姓，给予他们在医疗上啊、教育上啊就是包括经济上都是给了很多帮助的。然后第三场呢，就是在他们当地有个蓝天文化中心，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华人的文化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又做了一场，结果他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演过话剧，是第一家。结果演完了之后，大家又很感动。然后6月28号华人大会这场是最后一场，那么这场呢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孙悟空这个剧呢，是因为。我们当时华人大会邀请我们来演赛珍珠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呢，让孙悟空呢来给大家做个热场，因为他时间不长，也就20分钟嘛。因为两年前在第四届华人大会上，就是这群孩子演了《华童话历史》，你还记得吧？ 就
是没去
啊，没去啊。当时可能是他们也觉得影响挺好，就想不到在美国出生的小孩中文会说这么好，是因为我当时带着70个孩子，做了画了290幅画，就出版了《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手绘本这本书。然后这群孩子呢，我先是华童话历史，然后有华群、华童话、华工，然后华童话二战，最后呢，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华童话历史，就是说话的话，就让他们演讲。这样在那一次华人大会上一亮相，18个孩子，应该是大家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他们又邀请我们去演的话剧《洗医生》，就是讲俄勒冈那边有一个中医的故事。啊，很棒，然后我做成了话剧，所以这次呢，我就把上一次的小孩有一大半都已经上大学走了，然后剩下的这小萝卜头，我就给他们排的话剧，孙悟空北美历险，这是我7年前写的一个科幻，大型的这个舞台儿童剧，还演的你也看到了，很精彩，本来人家是1个小时的，剧情很幽默，很好玩，但是。华人大会没有时间，我们就给了他20分钟的时间。
那这些孩子都是美国各地的吗？还是就在拉斯维加斯本地？
主要是波士顿的，跟拉斯维加斯没有任何关系。
哦，
是因为我去年8月份演完这个赛珍珠和赛珍珠之后，我先生退休了，就卖掉了房子，就走了几个城市，就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我觉得呢，维加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小小城市大世界嘛，再加上它比较温暖，对可能养老比较好，我就留在这儿了。所以我就才有
那这些孩子是怎么排的嘛？节目就是他们在
没有我们已经在波士顿演过了，在那个州演过了，对，中英文都演过了，反响非常好。
对。
我们在波士顿演的时候，好几十个孩子，这次我才带过来10个孩子，因为孩子在这个季节不是放了假以后，很多就回国了，有的就去旅游去了嘛。就压缩了一下。
这个都很棒，对，首先这个原创这个话剧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那个赛珍珠啊，就是。要原创这样的话剧，要做很多功课，对不对？要看。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差不多花去我3年的时间。
啊，这么多时间。
因为
而且这个也
觉得很感动嘛。
也对，也非常感人，因为就是在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是中国的题材，对吧？然后就是。基本上，因为他得诺贝尔奖的这个作品《大地》啊，什么就是都体现在您的话剧里面了，这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
谢谢。
对，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创作的一个过程啊？心路历程。
这是一个很愉快、很辛苦，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收获很大的一个过程。因为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了赛珍珠的写给他大学同窗的98封信，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他们研究赛珍珠的这个人员和历史吧，哈，有可能有45年了，人员有好几百人，机构也有好几十个。但是呢，大家大多都是围绕赛珍珠的作品来研究的，这样研究那样研究的。大概95%以上都是研究他的作品，但是我个人呢，出于创作的这种特质吧，我就很好奇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族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成为赛珍珠，他为什么会，他的名字怎么来的，他为什么会对中国就是这么热爱，而且他为中国人民做这么多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华法案实际上是赛珍珠帮着给废除的，我们只知道排华法案让中国人华人在这里就是受了63年的排斥嘛，谁帮着把它给排除的，这是第一次 大家知道。第二呢，大家都以为赛珍珠就是赛金花，都搞不清楚啊。然后这次就分清楚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个日本侵华期间，赛珍珠在美国全美各地光演讲就几百场，为中国人募捐了610万了。那什么概念呢？610万美金，在1937年到1941年期间嘛。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全部通过民间渠道，比如说教会啊、红十字会啊，然后送到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多大的贡献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点点的从一个地名、一个人名啊、一个村庄、一个事件，就这样子多触角的深入进去，就挖出来很多东西。当然最兴奋的就是竟然找到了他手写的，给他这个大学同窗女同学写的，他从1914年开始通信，一直通到1973年他去世，60年的友谊。然后是在他的这个同学在他去世之后呢，实际上活到100岁，在他90岁的时候，他把赛珍珠写给他的信，他捐给了他的母校。我呢专门去了他的母校，找到了他的这些信的原件。哎呀，你别提有多兴奋了。这样的话，对解读赛珍珠啊，对他的这个历史，就是对他这个人物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然后他也成了我的这个创作的一个佐证也好，或者是一个增强自信的啊，还有他增强他的戏剧性的啊，这个点你也看到了。一开始就是他和他的老朋友都80岁了，两个人在等啊使馆的签证，到结尾，
对对对，
落空。我是从这个角度进入，所以那些研究者啊，就很少有人知道有个艾玛的存在。我给你等一下哈，等一秒，我拿一本书来给你看。
啊，没关系。对，这个都非常了不起，而且就是，张希老师他就是相当于是挖掘了一个宝藏啊，因为这个赛珍珠他。可能在华人当中，好像有点被遗忘的样子。就是说他毕竟得了诺贝尔奖，他虽然不是华人，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跟中国是，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以中国为题材，去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有那么多渊源啊。就是张希老师相当于把这个宝藏给挖掘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
挺开心的。你看这个，先给你们看一下这本书，
《
北美华人百年移民史》。这本书呢是我的带着70个孩子在疫情期间，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然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的这本书。这就是这次来演孙悟空的孩子里面一半都参与了这个画画。然后这本书是我在6月26号那天出版的，就是98封私信。我呢对这些信做了个解读，就是解读你不了解的赛珍珠。然后就是对，这是我比较开心的一面吧。
是是是，
对，
是。
所以我呢就是先是3年前，因为很多作家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用 AI 来表达的时候，我大概是比较早期的用 AI 做了一个15分钟的纪录片，就把赛珍珠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历程就给它做出来了。当时好像一下子就有10几万人啊，就是流量，有几百人都在那留言，大概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后来呢？我就又开始写剧本，把这个话剧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我就在康州先做了就是做了一个第一次吧，做了一个1小时45分钟的演出。当时赛珍珠 国际的一个理事成员，还有那个第一个研究赛珍珠的人，就是至今45年，就他是所有研究赛珍珠最早的一个人，然后就给他联系了，他们两个全都飞到波士顿来看我这个话剧首演，看完之后他们两个热血沸腾，都流泪了，然后这就是赛珍珠的首演在东岸成功了。成功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收到了华人大会的邀请，就是常静夫妇他们就提出来说，你那一年把这个喜医生带到了华人大会，他说当时去年嘛，说明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开第5届大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赛珍珠带到华人大会？然后我就答应了，可以。可是呢，说起来简单，但是一统计演员，人家就有一半都不在那个时间，就是今年这个时间不在，所以我就又拿出3个月的时间，专门到硅谷，在那住了3个月，又给他们组建一个剧组，又演了赛珍珠，就以为赛珍珠这个班底应该是可以到离维加斯近嘛，就可以过来，结果没想到又有一半人不在。因为大家有的都被
对这演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文化素养也特别高，就是我去
大部分都是一些
都是怎么培养的？
没有啊，我的分香团队的演员你知道，可能一半都是工程师嘛，
是
然后就是一些大学教授啊，一些什么医生啊，一些这个叫什么，都是话剧爱好者嘛。就
是
以这些留学生背景的这些人为主，就老刘嘛，这些人为主，所以我的话剧年轻人的不是太多，我害怕跟年轻人打交道，因为他们流动性太大，你给他排戏排半天，马上排好了，他失恋了走了啊，或者是他突然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找到工作了，或者他突然回国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就以成年人为多。对，素质都是蛮高的，而且都是我们这次来全都是自费，都是自己出的机票，我们也没有申请任何资助，我们也没有去找任何赞助，一分钱没有，全自掏腰包，包括我们在当地的租的这些场地，反正都是自己掏，反正就想着，哎呀，赛珍珠人家那就是在那个时期给中国人做了这么多好事，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受益者，
真的太了不起了，但是
我们也是要有点感恩之心，所以我们没有挑任何的要求，你包括你看华人大会那个条件，当时让我们去的时候都是9点钟了，晚上9点就是人家东部的夜里12点了，而且我们一去了光秃秃的啥都没有，连布都没有，你说咋演啊。
我们接一下广告，整点巴士广告。
好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远程连线，著名剧作家、作家张希老师，请他介绍那个他最近创作的那个话剧，就是美国华人大会上表演的，就是《赛珍珠》还有那个《悟空北美历险记》的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啊，然后。我们知道张希老师，就是在国内的出国之前就是作家，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一直在，可以说是义务对吧？就是包括做这个北美风向剧社，然后创作这么多的话剧，能不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这些年就是您做的这些话剧啊，就是，然后最近好像虽然你们打算退休，但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创作的一个高峰，就是新的高峰的样子啊。
对对对，很多人问我，说，哎呀，你们的剧做那么好，继续呀，到全美国巡演呀，到哪里哪里巡演，
就完全去巡演。
我说我是这么想啊，但是谈何容易啊！我说再做下去我就要累死了，因为已经拿出十几年时间来做工，确实很累了，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然后我就转到海外华语脱口秀上了，因为那个要简单一些，而且呢又是一个群体嘛，他都是中年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健康欢乐这个很重要。那么说到赛珍珠哈，真是觉得因为感动才去做，因为做那就了解更多，了解多了就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我这次做呢就是不计名利的去做，用你的话说，回顾一下，事实上呢这十来年我已经基本上是每年1到2部吧，原创话剧，就是已经成功演出到这次是130场。
哇，
就在封箱话剧，就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应该是到了巅峰期了，所以我是比较清楚我们的状态，所以任何的一个公司或者任何的一个团队到了高峰的时候必然就开始往就是要缓和下来走下坡路，或者是在换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了。我们会就是实际上我是做了13部话剧了，13部好听，我总跟人家讲我们做了12部话剧。
没关系，有了13还有14，这样
没有不吉利嘛。我说13到14还要跨一步，实际上有2部剧已经写好了，是我不愿意才做了，就是比较辛苦。你想做一部剧真正排戏，但我的精力只占1/10，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要写剧本，要找资料，要把它打磨出去，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沟通，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当然 辛苦并快乐着嘛。那这是花你很多的时间，然后你要找演员，组剧组，组完剧组你要带着他们排练啊。你排练完了以后，这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协调，这是让我最痛苦最消耗精神的地方，因为它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协调，还有就是这种考勤，就是一会儿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你把它排戏排，你包括我这次也是还差十来天就演出了，突然有两个演员人家家里出故障了，
嗯，
又要变换，就要填补，所以我们其实这次是整合了五个剧社的演员，
嗯，
然后来演这么一部剧。很多人在这个之前是在线上排练，都没有见过面，他线上对台词和你在底下排练它是两个概念呀，你要天衣无缝怎么办？所以本来我们没有这么多场，就是因为我要给他们找场地排练，接纳他们，人家提前两天25号就到了，早的25号，然后大部分都是26号早上就到了，也得给他提供排练场所，所以我自己就又去自费又去给他们安排场地，安排了场地，大家都觉得既然排得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请观众来看看吧。那一句话简单呀，谁去找观众啊？
嗯，
这些事情都落到我身上。哎呀，这个经历，所以然后这中间你还有宣传。你要跟剧场的人找剧场，要跟人家反复的沟通啊，反复的去磨合，所以这边演员排练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因为大家两个东西两岸都已经排过嘛，我们赛珍珠在东岸演过演过三场，然后在那个硅谷演过4场，这就7场了嘛，这次又演了4场，这就10场11场了嘛。啊，所以大家越演越好，只是演员呢他需要磨合，反正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太磨人了，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了。
嗯，
但是回顾一下，我
从来就没想过把你的剧社啊话剧啊商业化是吗？
我想过呀，没用，我从一开始就想过。
嗯，
为什么嘞？你要把它做商业化，首先这些人不是专业的，
嗯，
都是业余的，他的时间都不固定。
对。
第二呢，能到你身边来的人，他都有表达欲，他有表演欲，他只想演戏。
嗯。
你让他去拉赞助，他不会去的。你让他去拉观众来看剧，他都不好意思。就好像说你自己承担了这件事，你就必须扛在你的肩上，所有的每个座位坐的谁，你都得知道。就是全是你一个人去做，所以很难很难。而且你说你找赞助吧，在社区这种地方好一点的给你个200-300，然后你就还得欠着人家人情，
是，
然后多的钱华人是不肯出这个钱的，
是的，
嘴上说的好听，他可以请你吃饭他可开心了，嗯，啊，请你吃个饭花个100-200他都不在乎，但是你让他去买票去看剧，他就没时间了呀，或者是他就不愿意去啊，多去，他觉得很奢侈嘛，很难，光靠我一个人在这推动推不了。你那天你也看到了，
嗯，
我在那边，哎呀，作为导演，作为编剧已经完成了，作为导演，本来那时候应该坐在底下的，高高在上的在那坐着看，你看幕景是我放，灯光是我在那里指挥。对不对？音响是我在那里折腾，音效都是幕景，全是我自己做。为什么呢？演员他只做他演戏这件事儿，他只享受来了，享受他的那个舞台感觉。这个你无可挑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嘛。人家能花牺牲自己的时间能来就不错了。
嗯。
但是你说这种具体的幕后工作，没有几个人愿意干，我只好把老公顶上。冲上去，在这跑前跑后的，又挂幕布，又我们家什么投影仪也弄来了。那天在华人大会，哎呦，就不提了，就给你搞半个喇叭，那个喇叭没挂上，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空的，人家观众都进来了，你说怎么办？还好，就逼着他们就挂了个幕布，然后投影仪不 work， 我们幸亏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了投影仪，用上去了，然后耳麦没有，只有话筒，那演员怎么可能用话筒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好带来了耳麦。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个高二牛上去讲脱口秀啊？本来没有这个环节，就是因为观众都来了，结果我们那个木槿的声音都没有，我的天哪，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连通，最后是用的 WiFi 都不行，用的我家老公的手机的那个流量，才把这场戏演下来。我就赶紧把那个孩子打发上去，12岁孩子，我说上去给我热场，给我讲个脱口秀。结果这孩子一下子火了，大家觉得这孩子简直是老天爷赏饭，脱口秀讲的太好了。然后还好幸运的是我们一切都顺利了，演员们进入状态。
对，您
没法商业。
您创作过的这些剧，比如说有很多是有这个深厚的历史，就是包括丁龙的梦啊，然后
对呀，感觉魔法师啊，我做了5个华人，
这些都是就是好像如果您不把它演出来，好多华人
大家都不知道，对，
都忘了或者什么，就是所以把它挖掘出来很有意义的，就是
大家都这么说，很有意义。每个人都说，你应该把它拍成电影，你应该把它做成电视剧。我说妈咪在哪里？没有妈咪我做什么呀？我说也不能是这个华人移民历史这个事我一个人干吧。我说你华人大会也好，你什么这么多的有识之士，大家只是张张嘴，有没有真刀真枪的真金白银的来投入？没有。所以我真的是好累好累，我不做了。
是是是，
很
辛苦，
做点开心的事儿，做脱口秀。
对，这个是就是能够抓住这个，相当于抓住热点，或者说你是在引领热点，就是包括十多年前这个剩女，海外剩女，然后后面有
爬藤，就是讲那个学生
爬藤啊，对对对，都是热点，都是
少年营啊，都是家族
华人
家庭关系啊，
都是美国华人关心的一些那些
是的。对，
日常生活当中关心的一个题，
包括飞虎恋啊，飞虎队的故事。
对，飞虎队也是都是有深厚的历史，这个题材，这个。那我们再听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作家啊，张希老师，著名导演，那么也是北美风向剧社的创始人，张希老师。那么张希老师前几天在美国华人大会上，创作并导演的几个话剧啊，都深受欢迎，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西雅图地区，当然通过线上美国其他地区的 我们华人朋友们能够对他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我们知道就是张希老师花了很多的就是功夫啊，就是研究这些很有意义的历史题材，然后挖掘这些人物，像赛珍珠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而去就是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觉得现在的华人可能大多数都在过自己的日子，对吧？就是也可能一开始找工作，后来买可能是要买房子或者娶老婆，然后以后孩子怎么上学什么，然后忙完了就也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要在我觉得能够到赛珍珠那个境界已经很少有能到这个境界，对吧？就是说能够为这个人群做些什么，我觉得不管是呐喊也好或者什么都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觉得能够演出这么这个历史厚度的这个深度跟厚度的这个题材的话，就真的非常了不起。也做了很多的奉献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个人的问题，就是您从康州搬到纳斯维加斯，然后现在是您喜欢的，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拉斯维加斯？因为您在康州或者就是波士顿地区也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在东部应该是比较少，已经不管是朋友圈也好，或者说圈子也好，或者说对那个地方已经生活如果没有几十年的至少十几年了，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搬到拉斯维加斯的？
哦，这个首先我不缺朋友，因为我在美国就有各州吧，我就有20个封箱剧社，所以我能在短时间之内才把5个剧社的人召集起来，聚到一起来共赴拉斯维加斯，为了一个共同的剧《赛珍珠》来演出，所以我是不缺朋友的，而且我很享受孤独，但是呢又经常因为排剧组排戏的原因，实际上呢留给自己孤独的时间并不多就这两天都在一直忙着迎来送往，今天晚上就是因为最后一波这个演员离开所以一起吃饭回来晚了，所以就不好意思哈。我呢是先生退休了嘛，退休了我们就觉得在东部已经待了这么久了，就像我们是移民从中国移到美国来，又何必在乎非得住在东岸还是住在哪里呢？还是西岸呢？在哪里住都是一样的吧，只要就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家就在哪里啊。所以我这个五心安处啊，是我家嘛，无所谓。还有呢，就是觉得这里比较温暖。我们当时的条件，
换一个活法
因为在康州
很冷，冬天比较冷的，
每年有3到4个月你出不了门的嘛，
嗯，
就是你是这个老是下雪，一下雪它一冻起来，到明年的4月份才开始，4月下旬才开始暖和一点，等到你5月份，反正就是很美很美，我很留恋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在那块的那个阶段就结束了。我在康州我认为我的世外桃源在那完成了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12部话剧都是在那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可以。
十三
部不好听，
等的是不总是总要有的就像
然后
以后你学金庸弄个对联正好是4部
然后当然我们也到为了想寻找一个就是可以住的舒服的地方，也走了很多城市，比如说佛罗里达呀、北卡、南卡呀、什么新泽西呀、什么费城啊，包括什么凤凰城都转了一圈。可能南方对我们来说很美，可是就是觉得年龄大了有点潮湿， 可能对关节好的话还是干燥一点的地方。
嗯，
另外维加斯这个地方呢吃的多，很便宜，又便宜又吃的又这个种类很多，比如今天我们就去吃日本料理，又舒服又便宜又干净。
本地这个话剧的人就是做或者这个人才或者说演员或者是业余、就是能够参加你话剧。
我没打算在这里排话剧啊。
没打算
啊，维加斯我一来了就很低调，我没跟、没有马上跟当地的人接触太多。
哦
啊，我接触的全都是从那个内地过来的，就是美国比如说各个州退休的和正在退休的人过来的。我只是和这些人打交道比较多，所以我也没打算做话剧，我只打算就是换个这个赛道，就是想做海外华语脱口秀俱乐部，就是把这些人早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的这些老流们，然后他们的人生故事，然后用脱口秀的外壳这种方式做出来。
那个脱口秀弄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现在
哦，做的很好啊。我们3月28号做了首届维加斯的这个喜剧节呀，一天做了3场，场场爆满。
那现在是经常有开放麦吗？还是什么？
有啊，我每个月都有啊，每个月都是，哎，每个月都有，而且都是爆满，而且我的观众都是粘性的，全都是我这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的，现在也已经100。
所以都是本地的，
全是本地的，对，就是跟那个本地的老的华侨哈，就这些人是老华人，我们没怎么接触。
嗯，
我是说我接触的都是我封箱剧社在各地的这些人搬过来的和他们的朋友们。啊，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和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知识结构的人比较多。包括你们西雅图的也有人来呀。
叫什么名字？有吗？
不是叫什么名字，好几个。
嗯，
我们这边还有个北大校友会，
嗯，
西雅图就好几位，
嗯，
啊，尚晓，什么赵百腾，啊，夫妇，这他们都是北大的。
我不知道他们以前。
他们都是微软的。
我不知道以前他们以前说脱口秀。
啊，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观众。
哦，观众。
啊，我的脱口秀是现在是我培训了3期，每一期只有10个人，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教材。因为我是学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学剧本创作的那个研究生嘛，对吧？所以他都是那个通知的啊，我呢就培训他们。我们7月份还有一期，我也不着急，也不想要很多。而这些人是来自美国10个州，我是在网上在 Zoom 里培训他们，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演员。
嗯，
我跟他们一说我不做话剧了，然后大家说那我们做什么？我说那玩脱口秀吧。结果他们就都来了，来了培训完了以后，我们已经做了第五场了。
嗯，
啊，都效果非常好。然后那个青少年这块，我也有意培养个10个8个的就够了。嗯，然后大家就一起去玩啊，就是每个月演一场。我10月11号在那个硅谷有一场，啊，已经场地都定好了，我准备下个月开始就跟大家在。网上就开始在磨段子，
挺好，
这个很快乐，这个他不需要太累，有个场地就可以了，100-200人的，200-300人的，或者50-60人都可以。
是是是，是挺好的，
一根麦就够了。
还有您的这个悟空北美历险记这个这话剧也很好，其实很多观众都说孩子比大人演的好。
当然
我是对赛珍珠
的
那个，对我是对赛珍珠很就是很有共鸣，所以但是有很多人说孩子比大人演的好，就是这些孩子在还能在台上翻跟斗，然后说话又那么溜，
全是在美国出生的，
就是对，就是怎么都是怎么那个排出来的，或者怎么挑的这些孩子？
啊，这些小孩大部分都是5-6岁开始跟着我演话剧。
嗯。
首先，他们的父母是跟着我演话剧的。
嗯。
所以带着这些孩子，我就有意识给他们安排角色，这样小孩就只能我说我英语不好，你们只能跟我说中文，就这样逼着他们，
对
他们的中文就很棒嘛。 再加上这些小孩有灵气，我就把那个灵气的小孩，我就会跟家长就会沟通，比如说我会建议他，你让他去跟谁去学学唱歌，你让这个孩子是不是去学点什么样的，因为我孙悟空需要武打动作嘛，
嗯，
啊，这样的话家长也很配合，就送他们就去培训，培训完了回来之后，我再看了以后他的状态，然后我们再整合动作表演融为一体，然后语言这一块我们肯定是经常排话剧，经常给他们在做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小表演呀、配音呐、什么小主播呀、小主持啊，啊这些都给他做一些培训，所以这些小孩子好棒。
这个完全
精彩，很精彩。
虽然你一直不想商业化，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有可为，感觉。
财经珠呢，的确是对华人还是挺震撼的，对华人社区。
嗯，
我们在东岸演也好，还是在西岸演，大家只要看了的，都那个，就是都比较感动吧。
我觉得我觉得完全值得，像海外圣女，像美国多个多个剧社，然后各地演都行，我觉得。
但是你要知道，我这十几年基本上没有收入啊。
嗯。
就是用我老公的话说，你看一个没有收入的人比有收入的人还忙，每天是一睁开眼啊，一睁开眼全是在全职的做这些事情，
嗯，
啊，除了睡觉的时间，所以我投入确实是很多很多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我生命当中，假如说我能活80岁哈，那我拿出十来年的时间来做个社会公益也值了。啊，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也是挺好的一个体验吧。
这很了不起，
但是不能老这样啊。
嗯，对对对。
这个不能蜡烛两头烧，我现在要享受一下生活，所以我说带大家说脱口秀也是好事啊。
我当时想告诉你，我们也办过第一届北美脱口秀大会，有几年前办。
嗯，好像我是耳闻过。
以后
那时候我还不感兴趣，那个时候。
对，以后我们可以合作，对。
嗯，我这里已经有30个人了。
哦。
嗯。
对，我们是就北美各个城市一些人，他们报名了参加。
没有，我这个只是针对我自己的封箱、内部的，我就是只是、我这个我住到了拉斯维加斯，去年、我一来就注册了一个 X 传媒。
哦。
嗯，然后就等于说 X 传媒我们自己办的这么一个俱乐部。所以这次华人大会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参与他们的脱口秀。
嗯，行，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很快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请到那个著名作家，也是剧作家，张希老师来跟我们讲讲他的就是创作话剧《赛珍珠》。还有练不下去这个台前幕后的故事、然后我们
闲聊，
对，闲聊，但是我们也希望张希老师有更多的作品，然后也希望这样赛珍珠这样的宝藏级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啊。
嗯，
那我们也感谢张希老师，
有机会我们会巡演，
对，就是
条件成熟会巡演啊，但是新剧我就不打算拍了。
嗯，对，非常感谢张希老师，对，我觉得对整个美国这个华人社区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可以说是。
谢谢谢谢。
我们期待您的第14部话剧。
不好听，不好听，跨过去。
14部就一副对联就出来了，对，可以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齐名。好，那谢谢张希老师。那您有没有什么要讲，就还可以讲一句话，就是作为收尾。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那个露露里，网上露露里去搜一下，就是98封私信
啊，
就是你解读你不了解的赛珍珠，也许大家可以看看。
好。
嗯，
谢谢张希老师。
好，谢谢小杨台长。
拜拜，
好，再见。哎，再见。